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首先我要代表美国圣经公会 American Bible Society 来跟各位问安。我在今天早上收到周报的时候，我看了一下教会的周报，特别如果各位看到周报里面谈到各位的宣教代祷的事项，本周的宣教士是余培兴、陈庆珍夫妇，我相信在座很多人都很熟悉他们。我心里有很多的感恩，我是第一次来到贵教会，但是这么多年的侍奉，我跟贵教会所差出去的宣教士在不同的宣教工厂经常有一同合作的机会。十多年前我们曾经一同在德国侍奉，这十多年来也在欧洲也在亚洲其他的地方跟李学全牧师也有一起同工的机会，特别是我的师母跟李秀全牧师所成立的宣教机构是有很密切的关系。在台湾，我自己的母会台北信友堂有很多的会友，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在 Boston 留学的时候都是在这个教会。今天我第一次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来到各位当中，我觉得这真的是上帝很大的恩典。这么多年跟贵教会所拆出去的宣教士，所离开这里到别的地方侍奉的弟兄姐妹，有过这样子同工，有过这样子一同侍奉的情谊，今天我来到你们的当中，跟你们一同再来分享上帝的恩典跟上帝的爱。我需要介绍一下美国圣经公会。要谈到美国圣经公会，需要谈一个故事。大概200多年前，在18世纪末的时候，英国有一个地区叫做威尔斯，很多人应该知道。在威尔斯那个地区有一个小女孩，她的名字叫做 Mary Jones。玛丽·琼斯，这是一个很敬虔的小女孩，她非常喜欢读圣经，可是她的家境非常不好。当时的圣经很昂贵，以前的书不像今天的书这样的便宜，即使是印刷术发明之后，其实书都还是非常昂贵的。如果在座有人喜欢旅行，有一天如果有机会到欧洲 Belgium 有一个地方叫做安特卫普，喜欢钻石的人更知道，那是全世界钻石的集散地。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印刷术的博物馆，那个印刷术的博物馆可以让你知道以前书到底会有多贵，因为做印刷的人可以赚多少钱。在那印刷术的博物馆那里面，当你进去看，他们家的壁纸是用什么做的？全部是羊皮，你要知道这是很昂贵的材料。所以在当时的年代，即便印刷术发明之后，书仍然是非常昂贵的。所以这位 Mary Jones 她的家里没有圣经，她一直喜欢读圣经。她为了要有钱买圣经，这位 Mary Jones 花了6年的时间帮她的邻居打零工、看小孩、打扫家庭，终于她存了一笔钱，这笔钱足够她可以买一本圣经。所以她就从自己的家乡他的村庄出发，因为不是任何地方都可以买得到圣经，他走了大约25英里的路程来到另外一个城市，因为他到那里才能找到一位 Charles Reverend Charles 到他的家里面说，我可不可以向你买一本圣经。很不幸的 Reverend Charles 他家里所有的圣经都已经先被别人订走了，所以他跟这位小女孩说，对不起，我这里没有圣经可以卖给你。这位 Mary Jones 就非常难过，当时就大哭，然后跟这位 Reverend Charles 说，你知道我花了6年的时间存钱，我现在存了这笔钱，然后我走了25英里来到你这里，你现在告诉我说没有任何圣经可以卖给我。那这位 Reverend Charles 实在觉得很感动，他也觉得不应该不卖他一本圣经，他就说，好，这样吧，别人虽然已经先订了这些圣经，但是我拿其中一本先给你，我再想办法把这个圣经补给其他的人。那这位 Mary Jones 就很高兴的拿着他自己的圣经回家。这件事情在这位 Reverend Charles 的心里面一直不断的萦绕，他受到这个小女孩爱慕圣经的感动，他觉得怎么可以在18世纪末的英国还有人没有办法拥有自己的圣经呢？因此他就前往伦敦去鼓吹，我们需要有一些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他呼吁当时的贵族跟教会当局，我们应该出更多的钱来印刷更多平价的圣经， 让更多的人有圣经可以阅读。在他的鼓吹之下，终于在1804年在伦敦成立了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不列颠与海外圣经公会。我们早年在中国的翻译是英国圣书会，这是全球第一个圣经公会。从一开始你可以看到这个圣经公会是有宣教的意向的，因为它不是 British Bible Society， 它是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不列颠与海外圣经公会。他们要做这个提供圣经的工作，不只是让英国自己本身的人可以有圣经，而是要在全球让不同地方的人都能够有自己的圣经。而这个圣经公会的运动很快的就受到欧洲跟北美各国的响应，纷纷成立自己的圣经公会。加拿大圣经公会在同一年1804年就成立了，因为加拿大那时候还是英国的一部分。在美国 American Bible Society， 就是我现在所侍奉的单位，在1816年成立。各国跟各地区的圣经公会都是一个宗旨，我们要发行圣经，但是不只是发行圣经，我们要发行人人可以读得懂、人人负担得起的圣经，所以是 a Bible that is readable and affordable。 圣经公会运动的开始正好碰到的年代就是欧美展开全球宣教运动的时候。圣经公会跟世界各国的宣教单位密切的合作，在亚洲、在非洲、在南美有许许多多的翻译计划。而这些许许多多的翻译计划，今天如果你在这些地区看到，在18世纪到今天，到二次大战结束之前，这些的圣经翻译几乎都是在圣经公会的资助之下完成的。所以在宣教的历史里面，19世纪的中叶一直到20世纪的中叶，我们在圣经翻译的历史上跟在宣教的历史上面，我们往往称之为圣经公会的世纪。因为整个在宣教运动里面，主要的翻译都是圣经公会在支持。在马里逊完成他的译本之后， ABS American Bible Society 曾经出资愿意帮助马里逊的儿子马如翰修订他父亲的译本。之后跟我们有很密切关系的和合本圣经，我们为什么会有和合本圣经，是因为不列颠与海外圣经公会跟美国圣经公会在19世纪末叶他们努力奔走，最后29年财务支持的成果。二次大战之后，受到联合国精神的影响，有13个欧美的圣经公会在1946年合在一起，就成立了联合圣经公会，我们的名称叫做 United Bible Societies。你可以想到 United Nations， 联合国、联合圣经公会。联合圣经公会的宗旨就是要统筹各个国家圣经公会的力量，我们继续要一起来做全球圣经翻译的工作。从联合圣经公会成立到今天已经超过50年的时间，有两个非常重大的突破。第一个重大的突破是在60年代，是20世纪的60年代。20世纪60年代，天主教开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就是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在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之后，天主教承认在天主教会外面还有许许多多基督里面的弟兄跟姐妹。所以我们在20世纪的60年代之后，从天主教的眼光来看，基督教虽然当时改教运动跟他们分开了，但是我们是他们在他们教会外面的弟兄跟姐妹。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大变革，这是天主教历史当中非常重要的大变革，使得我们有机会让罗马公教跟基督新教共同来翻译圣经。所以从70年代到今天，就是1970年代到今天，联合圣经公会跟天主教已经共同了完成许多在天主教国家当中的翻译计划。因为天主教从天主教的认知里面，联合圣经公会是在学术上面他们觉得最能信赖的单位，然后我们一起合作，所以完成了许多重大的计划。90年代是另外一个重大的突破，因为苏联解体了。苏联的解体展开了联合圣经公会在东正教地区的侍奉。 目前我们在欧洲、在中亚地区有很多的翻译计划都是在原先苏联的范围之内。经过60年的发展，到了2006年，联合圣经公会总共有141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成员，负责各地圣经的印行。那么属于联合圣经公会现有的圣经翻译计划有超过600个以上。那我是其中一位翻译顾问，就是协助这些翻译计划来确保这些翻译计划翻的是圣经。好，我们不要认为翻译出来的东西就一定忠实，对不对？去年，也就是我在联合圣经公会亚太地区担任了10年的翻译顾问之后，美国圣经公会邀请我调任到美国圣经公会来。原因是美国圣经公会深感中文事工的重要，因此希望我能够成为美国圣经公会代表美国圣经公会参与中文事工的中文圣经翻译顾问。目前联合圣经公会里面有3个最主要的中文圣经计划，第一个是和合本的修订，现在是由香港圣经公会做主导，其他的圣经公会来支持。我是代表美国圣经公会在这个计划当中是内部审阅委员之一。第二个重要的计划是我们有一个新的研读本的计划，我们以和合本的经文为这个使用的经文，但是我们是根据希腊文、希伯来文、亚兰文，我们用原文来注解的一个研读本系列，不会是一个单行本，是一个系列。那么这个系列目前是在台湾圣经公会的主导之下，我是这个翻译计划的翻译顾问。第三个，我们都知道中国有56个语言族群，去掉了汉族，还有55个语言的族群，他们是少数族群，只是因为旁边有一个巨大的团体叫做汉族，对不对？其实很多的语言族群都超过100万人以上。为了这一些55个语言族群，我们将来如果那门开了，要能够做这些语言族群的圣经翻译，请问我们怎么做？我们没有办法有那么庞大的人力来做翻译顾问的工作，所以因此最好的方法是为他们预备逐节的指引，到底每一节的圣经你的解经的议题是什么，你的翻译的议题是什么。我们现在正在准备这个计划，叫做解经翻译指南，这个是台湾圣经公会跟威克里夫，或者有些人知道 SIL International 在东亚一个非常重要合作的计划。这3个计划是目前联合圣经公会最重要的计划。圣经翻译的工作耗时耗力，我是一个圣经翻译的宣教士，我也常常需要写给我的母会我的代祷信。我常常跟他们开玩笑说，你知道吗，我前一封代祷信跟这封代祷信的内容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因为我们都还在谈同样的计划，非常的耗时耗力。请问这些计划祷告以致我们有好的成果，继续侍奉这一代跟下一代的华人教会。我今天带来了20份美国圣经公会中文事工的简史，10份繁体字的，10份简体字的。当然我不是认为贵教会只有20人，这些东西版权所有都是美国圣经公会所有的，所以欢迎翻印。所以我留20份下来，就是让你们有兴趣的人可以翻印。翻印的跟原稿会一样，唯一不同的是我们用了一个蛮特别的纸张，你不会有这个纸，其他但是那不太重要，内容比较重要。在这样子的一个的简史的里面，各位可以知道圣经公会跟我们华人一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在这里只是点出来几个重要的东西。我刚才先提过，美国圣经公会在1833年到1836年的时候就支持马如汉跟其他另外3位宣教士修订了马里逊的文理圣经。那本圣经在中国历史当中后来扮演了一个很奇怪的重要角色。我说很奇怪的原因是因为这本圣经后来太平天国拿去用，后来就是太平天国又修改了一些内容，变成太平天国的圣经。1859年到1861年，美国圣经公会出版了第一本在华所有宣教士所尝试做的一个合一的译本，叫做伪伴译本。但是很不幸，这本译本没有达到它的目的。这本圣经出来之后，大家决定自己要再翻自己的，所以从伪伴译本到和合本这个期间，有30多本中文圣经出现。1861年到1875年，美国圣经公会用财务支持有一个很重要的 在中文圣经翻译史上很重要的人物叫做施约瑟，让他来翻译了一本第一本官话的译本，白话文的译本。这一本译本为什么重要？因为施约瑟是一个俄国的犹太人，他原来是犹太人，他是用希伯来文念圣经长大的，他后来成为基督徒，然后后来来到美国，后来成为美国圣公会的一个主教，差到中国。所以他是在中国译经史里面第一个真正是母语是希伯来文的一个宣教士，所以他所翻译出来的这一本官话的译本对中国后来的翻译史有非常深远的影响。那不只是这样，我们要知道中国的方言是非常分歧的，你在北方不管怎么样的方言大概还可以彼此沟通一下，对不对？山东话大概还听得懂了，对不对？但是你到了中国的南方，你就发现彼此就很难沟通了，南蛮绝舌，对不对？我也是南蛮哈。在这南蛮绝舌的情况之下，1861年到1900年，美国圣经公会除了做官话的译本，还做了好多方言圣经的译本。在这里列出来的有厦门话、广东话、福州话、兴化话、宁波话、上海话、苏州话、汕头话，这些都有译本。有兴趣的人请到美国圣经公会，纽约的美国圣经公会，我们都有留下来哈。1910年有一个跟圣经翻译比较没有关的事情，但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中国当时的教会为了庆祝慈禧太后的生日，决定要送她礼物。当时送的礼物是四本伪办译本的新约，而这四本伪办译本的新约，当然你不会送一本瓶装本嘛，你总是要包装一下，所以这四本的新约都是纯银的封面，而且纯银的封面每一个都手工打造成不同的图画。后来因为战争的关系，大概也包括慈禧她不读圣经哈，那这四本圣经后来都流传出去了，有一本流传到了美国圣经公会，我们典藏的那一本的封面是耶稣升天图，在这个的上面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的封面就是它的封面，这是我们的 rare collection。 所以你如果想要看，我建议你们最好有十个人以上来到纽约圣经公会，然后事先通知我们的 archive， 他才能拿出来给各位看。好，1919年更重要的一件事情，美国圣经公会不列颠与海外圣经公会苏格兰圣经公会首次出版了文理跟官话和合译本，各位今天用的圣经。1927年美国圣经公会在中国成立了中国圣书会，如果有人从北京来，你今天回到北京去东单北大门21号，你可以还是可以看到有一个很古典的建筑，那个古典的建筑你去看它门口挂的牌子还是写中华圣经会，那是它的原址，我们有一个档案照片，其他的请回北京去看。1975年现代中文译本新约发行，这是联合圣经公会很重要的计划，这也跟各位所在的 Boston 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在 Boston 待得比较久的人应该知道有一位许牧师教授曾经住在这里，他已经过世，他太太也过世，他是现代中文译本很重要的一个起草人，他做了一个就是初稿，这个初稿后来再拿来审阅。79年新旧约出来，95年发行，1985年跟中国有很密切的关系，联合圣经公会终于得到中国政府的许可，我们可以在中国成立一个印刷厂。所以当时联合圣经公会预备筹500万美金要在中国成立一个印刷厂。1987年我们知道在南京有一个印刷厂叫爱德印刷厂开始运行，开始在中国国内印行圣经，在当年我们印了10万本圣经，到两年之后我们印了，就在1989年我们印了100万本的圣经，然后1999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庆祝，20几个国家圣经公会的代表在那里，我们庆祝印行2000万本，但是现在来看这是很小的数字。2007年去年爱德印刷厂庆祝我们印行超过5000万本的中文圣经， 提供中国教会的需要。2008年，美国圣经公会承诺对台湾圣经公会负责的那两个计划，也承诺对香港圣经公会所负责的和合本修订，我们提供财务跟技术的资源，我是技术资源最主要的人物，所以这些留在各位这里，请继续为我们祷告。当和合本翻译完成的时候，西方的宣教士完成了这个宣教士译经的高峰，他们说了一句话，他们说当下一次中文再有重要的译经的计划的时候，中国人该起来承接这一棒。明年将会是和合本运行90年，中国教会你在哪里？回到今天的经文，我们回到今天出埃及记第21章第1节到23章的第19节。今天教会给我的经文是很长的一段圣经，从21章的1节一直到23章的19节。当然我不会在崇拜的时候让各位把它念，念完我就下台了，所以我只念了第1节。在我们要进入一起思考这个信息之前，我们先需要花一些时间了解这一段的经文在整个出埃及记里面它的角色是什么。在整个出埃及记的里面，从前面的20章的第1节开始，上帝吩咐这一切话说点点点下来，一直到23章完全结束。如果各位手边有圣经，我会建议各位打开圣经。好，从20章的第1节一直到23章结束，这个段落我们通常看作是在整个出埃及的历史当中，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的约书，这是他们的 covenant book， 这是一个约书。所以当24章第7节摩西献祭完了之后，那边提到摩西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念的是哪一本约书呢？那个约书所指的就是20章到23章的内容。在这4章的圣经里面，大致你可以分成3个主要的部分。首先第20章1节到21节是整个约书的开头，也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10诫，对不对？各位看到圣经应该会看到。而这个约书有一个最后面的部分，是从23章的20节开始一直到33节，这是整个约书最后面的一个应许跟警戒，指出来说以色列人，如果你顺服约书的规定，你会得到祝福，但是也警戒他们说，如果你们违背，上帝将不会赦免你们的过犯。23章21节，在这个开头跟结尾的当中，就是这个约书里面律法细则的部分，也就是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考的经文。关于这个律法细则该怎么样分段，当代的学者没有任何共识，不过这是学者的习惯，有共识就不是学者了。常常在开玩笑说，学术研究是什么？ Learn to disagree， 对不对？所以你怎么能同意别人呢？要有共识很难了。但是不管怎么样，许多的学者会同意这个律法细则的部分跟前面的10诫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怎么样的关系？大体来讲，这个律法细则所关心的跟10诫很类似，都是谈到人跟上帝之间关系的部分，也都是会谈到人世间关系的部分。比方说10诫的前3诫啊，有些人是认为前4诫，我们不要去争论，因为这就是一个学者之间的彼此不同意。有人认为前3诫或前4诫是跟敬拜上帝有关的，然后后面的后6诫或后7诫是跟日常生活有关的。我们在这里不去争论到底安息日哈应该属于前半还是属于后半，但是我想所有的人都会同意，前面跟上帝有关，后面跟人世间的生活有关。而在律法细则的部分，我们会发现跟人和上帝的关系有关系的法条是放在整个约书的最前面跟最后面。 你会发现在约书的最开始二十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那边禁止造神像，对不对？在二十三章的最后面十四章到十九节谈到你要守节期，谈到你要怎么样献祭，这些的命令都是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有关的命令。而在这个首尾的命令的中间，从二十一章的第一节到二十三章的十三节，就是在处理人际之间的问题，是人世间日常人世间事物的律法的细则。当然，如果我们认为守安息日的诫命是跟人跟上帝的关系有关的话，那你会发现二十三章的十节到第十三节，这边谈到安息年，这边谈到安息日，这些的命令你也是可以放在跟后面哈，二十三章十四节十九节放在一起作为一个段落。而在跟人世间有关的这个段落的里面，二十一章的第一节到二十三章的十三节，你可以再根据律法会有的格式分成两个部分。你说律法有什么格式？基本上面律法的条文在圣经里面有两类的样子，有一类是有加但书或条件的法条，就是说我现在要规定什么事情是在某一个特定的情况之下，或者是有一些条件必须成立的时候，那么你有这样的一个规定，那这一类的法律我们称为决疑的法律。决是决定的决，疑是疑惑的疑，决疑的法律。但是你会发现还有另外一类的法条，它没有任何的但书，也不会有任何的条件，它就是很单纯的你不可以怎么样，或者是很清楚的命令你说你要怎么样。那么这一类我们可以说它是一种绝对的法条，它不是有条件跟但书的，或者是它是一种必然真实的法条。好，那有我们如果知道了有这两类法条的形式，那在今天我们的经文当中，你会发现基本上面从二十一章的第一节开始，如果你的圣经还是摊开来的，你可以很快的浏览过去，一直到二十二章的十七节，基本上都是决疑的法条，它都有某种的但书，它都有某种的条件。因为它的经文常常格式是这样，人如果怎么样怎么样，就应该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你从二十二章的十八节以后，一直到二十三章的十九节，那个格式基本上都是绝对的法条，或者必然真实的法条。这边的格式就只有不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或者是要怎么样怎么样。那这是格式。从内容来看，我们今天所谈的这几章的经文，大致也跟十诫的内容有一些关系。首先你可以看到在二十一章的一节到十一节谈到的是对待男女奴隶的态度，对不对？这个教导放在这一段约书的开头其实非常有意思的。乍看之下，请问一下，这个奴隶的题目有没有出现在十诫里面？没有啊。但是奴隶的主题跟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的身份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如果你去看二十章的第二节，当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他讲的是什么话？最开始就说，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既然你们曾经做过奴隶，所以第一组的法条就是你们该怎么样对待你们当中的奴隶。所以放在这里是非常有意义的哈。接下来从二十一章的十二节一直到三十六节，你会发现都是跟生命权有关系的法条，所以绝大多数是跟不可杀人有关，对不对？你会发现从二十一章十二节一直到三十六节都是这样。那但是在这个范围里面，你也可以看到二十一章的十五节到十七节也跟当孝敬父母的诫命有关，所以我刚刚说大多数并不是全部。而在有关生命权的法条当中，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最重要的原则就在二十一章的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以命偿命，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落还落，以伤还伤，以打还打。我们待会还回到这个经文来。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到二十二章，二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五节，基本上面是跟什么有关系？基本上面是跟财产权有关系。这些的法条基本上也都跟十诫里面不可偷盗跟不可贪恋有关系。然后你再往下看，到了二十二章的十六节到第二十节，这些法条广义的来讲都跟不可奸淫的诫命有关。有的谈到的是肉体的奸淫，有的谈到的是对上帝的不忠，所以那是一种灵性的奸淫，是一种灵性的淫乱。然后再接下来到二十二章的二十一节到第二十七节，这里谈到的是什么？这里谈到的是你要善待以色列人当中弱势的群体。 OK， 这里我们又碰到一些的教导，你乍看之下跟十诫没有特别的关系，但是这个跟出埃及记第三十四章当上帝第二次透过摩西要赐他们法版的时候，那时候上帝说了一段很重要的话，对于他本性的自我宣告。三十四章第六节，耶和华在摩西面前宣告说，怎么样？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对不对？这句话在后来整个以色列史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一直反复的出现，包括出现在约拿书里面，对不对？约拿书他还是说你是有怜悯的上帝，有恩典的上帝。而二十二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七节对这些寄居的人，对穷人，对寡妇的照顾，是在谈一个重要的问题，以色列人，你们的行为必须要能反映出来上帝恩惠的本性。接下来往下再看二十八节到三十一节，二十二章的二十八节到三十一节，基本上面谈到的是敬畏上帝跟人间的权柄。对上帝的敬畏也就包括你要把上帝的归上帝的分别为圣，就是要把你地里的出产人畜投生的都要归给上帝。然后接下来到第二十三章，我们看到第一节到第九节的法条基本上是跟十诫哪一几个诫命有关系，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对不对？正直跟诚实是这里的重点。然后二十三章的十节到十三节是跟十诫里面安息日的诫命有关系，所以在这里不仅每六日你要休息一日，土地每六年要休息一年。好，这个是约书的内容。我们很快的用非常快的方式带各位浏览看完这个约书的内容，那我们就要回到今天我讲到的题目，因为我的题目是律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律法与我们何干，这些律法跟我们基督徒到底有什么关系？基督徒要不要守律法？太简单的问题就不敢回答，对不对？太简单的问题通常都是这个背后很 tricky 的。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先需要知道什么叫做遵守这些命令。在被掳归回之后，因为亡国的痛，犹太人回来之后，他们开始认真的要实践这些律法的细则。只有当你开始准备认真遵守这些命令的时候，你才会发现问题来了，你才会发现有太多的问题需要厘清。所以回到我刚刚之前说那个律法在生命权的那个准则，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落还落，以伤还伤，以打还打，怎么实践？在耶稣的时代，撒都该人说很简单，就是按着字面你就实践。好，所以今天在座有人小朋友在学校里面是球队的队员，在玩 American football， 有一天在打 American football 的时候，你的小孩子很不小心跟人家在那边一撞，就把人家的门牙撞掉了，怎么办？打掉你儿子的门牙，对不对？当着他的面把你儿子门牙打掉，以牙还牙，不要把他象征的理解，就是这样做。撒都该人说就是这样做。 你有这样做过吗？恐怕你还庆幸，对不对？没有把人家弄瞎了，不然不是更惨吗？所以你可以看到，实践律法，如果你真的要谈认真的实践，你牵扯到很多很严肃的问题。在耶稣的时代，那法利赛人怎么样来理解这个生命权的原则？当时有两大派的学派，有一派叫撒买学派 Shammai， 有另外一派叫做希列学派 Hillel。 撒买他们大概会同意撒都该人的观点，他说对，你的儿子把人家牙齿弄断了，那就打掉他的牙齿。但是希列学派说 It does not work， 你要出现太多的问题了，所以因此我们应该要有更弹性跟更广泛的解经的方法。所以希列学派就说，这里谈到的是一个赔偿的必要。所以根据希列学派的观点，如果你的小孩闯了前面的祸，你不一定要打掉你儿子的门牙，可是你必须赔偿。比方说你应该负担对方全部的医药费，对不对？加上那个装假牙的费用。可也许有些父母会说，哎，打掉我儿子门牙算了，那太贵了。不管怎么样，好，这是希列学派的观点。再举一个例子，十诫里面的第四诫谈到你要守安息日。出埃及记23章的10节到13节也进一步提到很多实行的细则，但是你该怎么守，怎么样叫安息，怎么样叫工作。在犹太教的解经工作当中，有一类的解经工作我们称为哈拉卡 Halakik， 这是希伯来文，它的意思就是要来处理这一类跟律法实践有关的问题。那这一类的解经我们就称为 Halakik 或者哈拉哈。他们采取的方法基本上面是用决议法，决议法就是把条件拿出来讨论，把但书拿出来讨论，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把处境先讲清楚，然后我们再来决定在不同的特定的处境之下，某一个律法的条文该怎么样实践。好，安息日，守安息日，在古代生火是一件很费事的事情，特别是万一你不小心火种灭掉了，你要再重新生一个火，那这个很花时间。好，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犹太的拉比在他们讨论的里面最后得到的结论是生火是工作，因为这个是 laborious， 太累了，所以这是工作，所以你在安息日的时候你就不可以生火。那既然不可以生火，跟火有关的，最后为了免得，这就是希列学派的这个性格，为了安全的缘故，连灯都不要点，因为点灯是一个生火的行动，对不对？虽然点灯多半是你已经有火种了，你只是需要把那个油灯点燃，这个动作相对其实不是那么麻烦的，可是你为了要把这个，你说可以点灯，那你会不会又不小心你要去生火？所以他说，那我们为了安全连点灯都不可以。可是接下来人类的发明就带来了问题，电灯发明了，那你可不可以开灯？熟悉犹太人都知道，所以那就连灯都不可以开关，对不对？如果你有人有犹太人的朋友，你就可以知道，在礼拜五的晚上你到他家去吃饭，该开的灯都该开了，该关的灯都关了。那没有，那对不起，等到礼拜六太阳落日之后再说。但是问题又再来了，后来发明了冰箱，你知道冰箱的问题，对不对？你一开门灯就亮，所以安息日不可以开冰箱，或者犹太人有那种没有灯的冰箱，或者是灯的部分有开关，就是你可以决定今天开冰箱的时候它灯不会亮，所以你这样就不会有违背守安息日的问题。那运用这种决议法来决定律法实践，一个更好的例子是23章19节，各位看一下23章19节，这一节对犹太人来讲很重要，因为它同时也出现在生命记的14章21节。也不只是这样，它是整个约书最后一个命令，而且这个约书最后一个命令，按照刚才我给各位的分析，各位要知道这是跟与上帝有关的律法细则放在一起的， 这不是跟人世间的生活的细则放在一起，这是跟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的细则放在一起的。所以犹太人说，哇，这个怎么处理？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那问题来了，这里原文很清楚的是山羊，那绵羊呢？绵羊当然也不可以，拉比谈一谈，当然不可以，对不对？牛呢？犹太人还有牛啊，对不对？牛可不可以？牛当然也不可以。所以你不可以用牛奶来煮小牛肉。那你可不可以用牛奶来煮山羊羔？也不可以。OK。山羊、绵羊、牛，这都是四只脚的，对不对？那包不包括两只脚的？就是畜类都不可以做这个事。那禽类可不可以做这个事？我可不可以用牛奶来煮小鸡？不要笑，这很严肃的问题啊！你如果要实践上帝的律法，你不该问这个问题吗？他们说不可以。拉比谈又是希列的精神，因为危险，对不对？不可以。好，那问题就来了，你一谈到鸡就谈到蛋，小鸡是鸡蛋孵出来的，所以牛奶也不可以煮鸡蛋。所以到了最后要避免问题，牛奶不可以跟鸡蛋一起吃。好，可是牛奶又衍生很多问题，你知道吗？因为牛奶会变成 cheese，所以可不可以吃 cheese omelette？ 对不起，今天的犹太人绝对不可能有 cheese omelette。 你要冒犯你的犹太人的朋友，就是请他吃 cheese omelette。 不只是这样，你还有问题。怎么样的问题？我今天中午我喝牛奶，不是，早餐我喝牛奶，中午我吃鸡蛋，然后呢我两个都放在同一个碗槽里面，然后我就洗一洗，然后第二天再来用。你万一没洗干净怎么办？你万一没有洗干净，你很可能到你明天早上吃早饭喝那杯牛奶的时候，里面有蛋的残渣在里面，所以你同样污染了那个东西，然后同样犯了律法。所以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各位熟悉犹太人的人都知道，他们有两个洗碗槽，有一个专门洗奶制品，有另外一个专门洗肉制品，这两个是不可以混在一起的。所以近前的犹太人如果他用洗碗机，他要有两个洗碗机。所以各位才会知道为什么有一些最近新的洗碗机是像两个抽屉一样的，然后他都会推销说这个合乎 kosher。 你现在知道合乎 kosher 在哪里。所以从羊奶到小羊，到变成牛奶跟鸡蛋，到两个洗碗槽，这就是决疑的方法所采用的进入。所以我们要问，请问在座的基督徒有人这样守律法吗？显然没有嘛。其实基督徒要不要守律法的问题，不是今天教会才在面对的问题。当第一代的基督徒把基督教传到外邦人当中的时候，马上就在面对这个问题。所以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告诉我们说，当使徒们在耶路撒冷为这个问题开完会之后，他们的决议是什么？他们的决议是基督徒不受旧约律法规条的约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这是为什么今天你不会这样做的原因。不只是这样，你今天还穿混纺的衣服。你读熟读圣经的人都知道我在讲哪一段经文，对不对？生命记里面谈到说，你不可以用两样的料子和编织在一起做料子。你们多少人穿混纺，还穿人铅，对不对？所以这是毛的，这是丝的，这是棉的，这我没有违反律法。所以当时初代教会所做的决议是，基督徒不再受旧约律法规条的束缚。那意思是什么？那个意思是说，上帝透过摩西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不是给基督徒的。那个约不是给基督徒的约，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称犹太教的经典为旧约。这也是为什么旧约的律法，甚至可能让在座有些人会觉得惊讶，包括十诫，因为你要放到那个文脉里面，包括十诫对基督徒都是没有约束力的。不过我的据点不是在这里，我下面待会还要再讲，所以你不要断章取义哈。 所有旧约律法包括十诫对基督徒都没有约束力，为什么？因为这是上帝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不是跟我们所立的约。好，但是问题就马上来了，什么样的问题？如果是这样，请问我们怎么样解释耶稣的话？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对不对？马太福音5章18节，路加福音16章17节。如果我们对法律的系统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在座我相信绝对有学法律的，哈佛是很重要的一个法律的重镇。如果我们对法律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就比较会帮助我们了解耶稣的话讲的是什么。任何的法律背后都一定有一个立法的精神，或立法的总纲，或立法的原则，在美国叫宪法，在英国叫大宪章，在很多国家都是属于宪法集成的东西。在宪法里面，在大宪章的里面所规定的是，接下来我们会产生一个法律的庞大系统，这个法律的庞大系统它的总纲原则精神到底该是什么。耶稣在这里要强调的不是法条字句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显然我们在座大家都还在吃 cheese omelette， 对不对？我们在耶稣在这里谈的是那个律法的精神总纲跟原则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事实上，这也是马太福音5章18节上下文里面很重要的意义，因为在那里耶稣所探讨的正是那些法律，谈了好几个十诫当中的诫命，那些法条背后真正的立法原则跟精神是什么。而这样的观点也才能帮助我们了解新约跟旧约的延续性。在西乃山上，透过摩西跟以色列人立约的上帝，同时也是那一位在基督耶稣里面跟我们立约的上帝，对不对？你不同意，你就是初代教会的一个异端，叫马吉安啊。既然两位上帝是同一位上帝，所以这两个约的立法精神跟准则跟总纲是完全相同的。所以虽然我们今天不需要去遵守旧约当中，那是给以色列人的约，那个律法的细则，并不等于我们就不需要实践这些律法的立法精神跟原则。当耶稣跟使徒们说耶稣完成了旧约的律法，意义就是在这里。耶稣的教导将这些律法的立法精神跟原则跟总纲做了最深刻的阐释。同时，所有在基督耶稣里面跟上帝立了新约的人，我们从圣灵领受了新的能力，是要做什么？就是要我们能够活出从旧约律法就有，继续存在于耶稣教导当中上帝律法的精神跟原则跟总纲。既然是这样，我们在读旧约的律法，当我们回头再来看这个约书的时候，我们明白这个旧约律法的立法精神跟原则跟总纲就非常重要。所以我们需要看在新约的里面对于这些旧约律法它的精神它的原则的诠释。新约当中有没有谈？我想我们熟悉，很熟悉圣经，我们知道有啊。马太福音22章40节，律法的总纲是什么？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从哪里引出来的？生命记6章5节，并且要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爱人如己，其实原文就是爱邻如己，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这是根据利未记19章18节。这两个部分事实上正好就是对应旧约律法的两个主要部分，宗教仪式法跟民法，对不对？宗教仪式法处理的就是人跟上帝的关系，民事法处理的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一个总纲事实上就总结了宗教仪式法跟民事法两者的精神。好，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了解保罗在加拉太书6章2节他提到基督的律法，这个名称在全本圣经只出现过一次，在加拉太书。那他谈的基督的律法到底是什么？ 所以根据我们前面的讨论，那就是旧约律法当中那个律法的精神总纲跟原则，就是基督的律法。这个基督的律法跟旧约的律法一脉相承，只是因为不同的时态、不同的对象、不同的处境，就使得我们去体现这些律法精神的条文跟方法会有不一样。或者更准确的来说，在旧约当中，这些律法精神最后体现的是在摩西五经的法条的里面。那在新约当中体现在哪里？在新约当中，因为圣灵的内住，也正像以西结所说的，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以西结书36章26节。所以在新约的时代，完成旧约律法的精神不再是依靠外在律法形式的规条，因为这是一种他律的方法。在新约的时代，我们怎么样去完成旧约律法的精神？我们怎么样去活出爱上帝跟爱人的生活？我们依靠的是圣灵的大能，我们同时依靠的是基督的爱的激励。我非常喜欢的一段经文，哥林多后书5章14节到15节，常常不小心只用在洗礼，这不该只用在洗礼的一段经文。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这里不是在谈你受洗然后那一天而已，你应该回到哥林多后书去看保罗是在什么上下文讲这句话。保罗在什么样的上下文讲这句话？是他在说他为什么能够侍奉，经过那么多的艰难痛苦，然后还有逼迫，他还是能够做下去。他为什么能够，我若果癫狂是为了上帝，我若果谨守是为了你们，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让我不可能不这样做。这是基督徒会去实践这个律法精神很重要的原因。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新约当中你发现没有法条形式的律法。在耶稣之前，完成律法精神的方式是谨守摩西律法的法条，但是在耶稣开始，我们在这新的时代里面，完成律法精神的方式是根植在我们与基督的关系的里面。我们什么时候越体会基督的爱，我们就越能够受到激励，越能够活出爱上帝跟爱人的生活。所以从这样的讨论，我们就可以知道旧约当中摩西的律法跟我们到底关系是什么，同时我们该怎么样来读这些律法。我们该怎么样来读这些律法？我在这里建议一个两个步骤的方式来阅读。首先，我觉得我们需要去明白每一个法条背后它的立法原则跟精神是什么，然后第二步我们才能去探讨在我们今天的处境之下，这样的一个立法的精神跟原则在类似的议题里面会产生什么样的实践，甚至于在非常不同的议题里面它该产生怎么样的实践。这样的探讨才可以帮助我们不用律法主义的方式去活出律法的精神。这个律法的精神是根源在永活上帝的公义的里面，所以当我们这样去阅读的时候，我们并且这样去实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逐渐的完全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事实上，这也是马太福音5章48节那边所说的，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句话很重要的意义。再回到今天我们的经文，走了一圈我们再回来，那我们就要问，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在人跟上帝的方面谈到对上帝敬畏的问题，在人跟人的方面谈到对奴隶的问题，也就是对居于自己权力之下人的态度的问题，在这一段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里面谈到生命权的问题，谈到财产权的问题，谈到性道德的问题，谈到对待社会当中弱势群体的问题，谈到法庭当中公平正义诚实的问题，我们今天怎么来实践？ 我们今天虽然不需要遵行这些律法条文的细则，同时因为社会处境的改变，我们今天处理的具体方式应该会不同于这些律法所规定的方法。但是既然透过摩西跟以色列人立约的上帝，同时也是透过基督跟我们立约的上帝，那我们必须要很认真的面对那些议题仍然是今天的议题，不是吗？在今天讲到的最后，那我们就应该要来想，因为讲到了最后不是讲课，对不对？前面像讲课，讲到了最后，我们要来问的是，那我今天走出这里的时候，我要带出什么样的实践？这是讲到关心的事情。所以在今天讲到的最后，我们就要来思考一下这些律法所关心的人际问题，跟今天北美的教会伦理议题的关切上面有没有差异。我必须说很不幸有差异。当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回这些关切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必须让圣经再次调整我们，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今天在北美所关切的伦理议题不是错的议题，但是我们关切的东西是不整全的，我们关切的东西是 unbalanced。 今天在北美基督徒最关心的是什么议题？你如果要问教会外面，不要问我们自己说怎么样，你要知道你长什么样子，你要看镜子，对不对？你的镜子在哪里，就是教会外面怎么样看你，那个就是我们真正的长相。教会外面怎么看教会里面？教会外面认为基督徒就是一群反对同性恋、反对堕胎、反对复制跟复制人跟胚胎研究、反对安乐死的人。从今天的经文，我们要来想一想，我们这样的态度是不是真的反映出来这些条文背后所关切的每一个层面？我必须要说没有。我并不是说反对的这些东西是错的 ，OK？ 因为同性恋的问题确实跟性道德有关，确实跟我们对于上帝所创造的男女有别的信念有冲突。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牧者，我相信上帝造男造女，男女是有别的，所以对我来讲，婚姻只可能发生在生理有别之间的男女之间，也只有在上帝所创造的生理有别的男女之间才能够有上帝所设计的性的关系。所以我当然不会同意同性之间可以有性关系，但是不同意同性可以结婚，并不等于我们完成了所有上帝对伦理的要求。反对堕胎跟反对胚胎跟复制人的实验，反对安乐死，基本上面都是跟生命权有关，对不对？这些都是生命权重要的议题。但是这三个议题是不是生命权所关心议题全部的内容？这是我们要问的问题。我有十年的时间在第三世界侍奉，在亚洲，甚至在非洲，有好几次，有没有几次机会去非洲？我去的地方实在都不是会想带我的家人去旅游的地方。我在这些第三世界里面侍奉，我看到也知道许许多多践踏生命权的现象。各位知不知道全球贩卖人口的情况还是非常严重，非常非常的猖獗。你在北美，你或多或少你也知道还是有人蛇的事情到北美来，欧洲也是很多，就是我们的同胞。那在东南亚有多少雏妓的问题？帕塔亚海滩是非常肮脏的地方，我讲的不是环境。还有许许多多的国家，我在缅甸待过，有许多极权的国家对人权的迫害，这些不是生命权的议题吗？我们的声音在哪里？这些都是这些律法所触及的问题，但是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让人看见上帝的心意吗？不只是这样，在这些律法之中关心的不只是性道德跟生命权而已，我们也看到对财产权的关心。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美国非常严重的金融风暴，对不对？我们都在谴责这背后有多少华尔街人性的贪婪，这是不是财产权的问题？ 在座一定有金融，又是哈佛，对不对？哈佛管理学院就在这里，有很多金融、经济、法律的专家。你作为一个基督徒，当你看到在这段经文当中上帝对财产权的律法的时候，你的思考是什么？你是专家，我不是专家。基督徒应该有怎么样的立场跟声音？我跟今天很多的圣经学者一样，觉得今天基督徒伦理一个更大的危机，是因为我们太过关心同性恋堕胎、胚胎研究、复制人研究、安乐死，我们已经几乎听不到今天基督徒在这个社会上面为弱势团体所发的声音。这我们关心的议题是对的议题，各位不要误解我。我们关心的议题是重要的议题，各位不要误解我。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在律法当中有更多的是谈到对于居于我们权力之下的人的规定，奴隶，今天不是奴隶，今天就是科层组织，更多的谈到的是对孤儿寡妇跟寄居的人的照顾。如果我们离开了出埃及记，你继续读五经其他的部分，你会发现这一类对孤儿寡妇寄居的照顾占律法当中非常高的一个比例，比生命权的这些律法来得更多。而旧约的先知对以色列人最主要的一个责备，是他们对上帝不忠实，然后他们欺压他们当中的弱势者，对不对？甚至到了新约，彼得也说，什么叫做真正的敬虔？真正的敬虔是照顾孤儿寡妇。请问今天基督徒照顾孤儿寡妇的声音在哪里？我们有非常好的两千年的传统，那些社会的弱势群体一直都是基督徒所关心的对象，但是今天基督徒对他们的关心在哪里？对照这些律法的条文，今天北美基督徒的伦理有没有失去了平衡呢？当我们一同来思想21章1节到23章19节，这是各位给我的经文，让这些问题放在我们的前面，求主帮助我们，让这些律法背后的立法精神，也就是上帝对人类社会普遍的心意，再次提醒我们，我们的伦理关切是不是真的全然跟我们天父的心意相合？求主帮助我们，让他一切的关切成为我们的关切，不是他一部分的关切，让他一切的关切成为我们的关切。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当你把这个约束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求主提醒我们，让你的关切成为我们众人的关切。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